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来到主啊救救我里头啊，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我们每个礼拜呢都为你解答不同的信仰疑难，但是呢我发现有些类型的题目呢我们听众朋友特别喜欢问，我也不太会回答的那些类型。其中呢今天这个类型呢就是死亡啊、魔鬼啊，我们都说不清楚的部分啊。孙姊妹呢就说呢，圣经上面记载呢啊，这个茄子啊、驼背啊、瘫痪啊，所有有病的主都医治了，那是不是证明所有的疾病都是有魔鬼在呢？因为圣经说可以赶出哑巴的鬼啊，那是不是所有的病就是等于有魔鬼，还是没有魔鬼只有单纯的疾病呢？因为我正在读马太福音，请你解答。
古代的世界包括圣经的年代，耶稣那个在地上的日子，那很多鬼魔啊这些事情是真实的。但是到今天来说呢，现代社会如果你说所有的疾病呢一定是鬼魔引起呢，这个就不一定了，所以也不可以一概而论。
我们呢在念这些的本地的历史的时候呢，其中一个的教导呢就是说，以前有很多人有很多东西解释不清楚的，因为没有高超的医学技术，所以他们就用一个宗教的方法跟人家去解释。例如说一个村庄后面的防滑林呢，就是防坡林呢、防风林呢，他就说这个是风水来的，就让你不要把它挖掉，因为你把它挖掉就这个山泥就倾泻下来了嘛，那就会塌方了嘛。所以但是他解释不了什么是塌方，所以他只能够用这个是风水来解释。可能我觉得古代的人也是某程度上某些病他真的不能跟你说这个是癌症啊，你怎么知道是癌症？你怎么知道我这个胃里头有个肿瘤？说不清楚嘛。
所以古代社会到今天可能你也说，哎哇，古代社会是一个男权为主的社会，所以也跟现代的社会可能这个发展上不一样了。所以呢，那个孙姊妹，你不可以说所有的疾病是今天呢都是魔鬼来的，可能在耶稣的年代真的很多身体上的疾病是鬼魔引发的，但是到今天我们不可以这样的来说。
嗯，对了，那今天呢感恩我们有更好的那个科技可以检测出来那个病的那个原因呢，还有我们有更多的治疗的手段，但是魔鬼还是存在的。其实魔鬼是什么呢？跟罪有些相似，就是引我们远离神的。
嗯，所以呢不要把问题简单化了。
所以如果这个疾病把你引得远离神，我觉得那个就是魔鬼。
嗯，
那如果这个病让你更加依靠神呢，那个就不是魔鬼了。
嗯，可以简单化这样的为例，
硬来啊，硬来这样解释了啊。
主啊，救救我！
好，恩泽呢就问一个问题，他就说呢，在阴历呢有个叫十月一号叫祭祖节，那基督教里头有没有这样的祭祖节呢？
基督教没有什么祭祖节，而且他还接触问一个问题，人死亡后呢？是鬼还是神啊？我要问恩泽，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呢？
他恩泽是，但是他同事问他这些问题，
那么他是基督徒可以回啊。
有些时候就是软弱嘛。
人死亡后呢，到底是神还是鬼呢？这个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人问呢，也是可以想象。那么基督教的观点呢，就是说我们死后呢是与主同在，我们可能是从有另外一个方式存在另外一个世界，等候身体复活，我们也说不清啊。有人说，哎，到底是与主同在还是什么乐园？那么圣经这方面呢，其实提供给我们呢，也是不是最清楚的。那么按中国文化传统的观点呢，也有阴间的概念嘛，人死后就掉进阴间了。那么科学家说，哎呀，根本人根本什么都没有啊，人死如灯灭。 那么他们说人死后就什么都不是鬼，什么人鬼啊，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怎么看呢？我们基督徒应当不要太过关注这个状况，因为神没有给我们最清楚的这个状况的理解。基督徒应当努力传福音，传永生的真道。那么你只要相信一件事情，如果死后呢，我们任何一个人没有耶稣呢，我们的结局就是面对神的审问，很悲惨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提醒。
也要记住，今天我们也就是我们的永生的一部分，不要想着永生是我们死后才开始，今天我们就是这个一部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也得努力的实现天国。那刚才回应你说的这个祭祖节，我们基督教有没有呢？如果要说的话呢，传统礼仪教会呢有一个叫诸圣日，还有一个叫诸灵日，就是大概在大家觉得的万圣节旁边，11月1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呢我们用来纪念教会的历代的先贤先烈，还有纪念历代的教会的信徒的那个部分，其实是圣经里头或者我们的教会信条里头的我信圣徒相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祭祖不是说我要祭拜他让他保佑我，而是我知道虽然我活在这个2024年12月7号8号的时候，但是我还是跟这个保罗彼得啊，还有以前很多你不认识的人相通。
这个谢谢万峰博士啊，他是礼仪教会啊，姚谦就不是太过注重或者说了解这个什么特别的节气，但是圣经本身有没有这个记载呢？我就看不确定有。
有的，有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跟他们相同。
但是这个不一定是什么节
日嘛，他不用一天来做，
啊，
他每天都在说。
那么圣经就没有了，是我你们礼仪教会来弄出来而已嘛。
有道理，有道理。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里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基督升天带给我们什么益处？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基督在天上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第一，确保我们的肉身也会在天上，因为基督既然身为元首，就也要接纳我们为他的肢体，并带我们到他那里去。第二，他差遣圣灵为凭据，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可以不求地上的事，但求上面的事，上面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基督升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想象一下，这就像是耶稣去了一个超豪华的天国俱乐部，然后把我们的名字也写在了 VIP 名单上。所以，将来我们也可以加入这个终极派对，不用担心被拒之门外。首先，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就像是一个超级律师，确保我们在天父面前有最佳的法律代表。这样，我们就能安心地知道，有人一直在为我们说好话，让我们的灵魂保持高度合法。其次，基督升天还让我们的肉身有了升天的希望。这就好比你的偶像明星给了你一张演唱会的终身入场券，你知道有一天你会和他同台演出，那种兴奋和期待是不是让你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最后，有了圣灵作为我们的外挂，我们就能专注于升级我们的灵性，而不是只盯着地上的日常任务。圣灵会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宝藏在上面，因为基督正坐在神的右边等着给我们发奖品呢。所以你看，基督升天不只是个远走高飞的故事，而是为你的未来做了超级多的准备。记得好好利用这天上的人脉资源哦。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圣经问题，主张问题，信仰问题，寻找问题，生命问题，生命问题，社会问题，所有问题统统解答。
全部是，
全部是
晚风或许，
晚风或许
祝我祝就不。让我变态，让我变态，祝我祝就不。
杨友电台主啊，救救我啊！我们呢，随时为你解答不同的信仰问题。总之，你敢问，我们敢答。有些时候我们不会答，我们也跟你说我们不会答啊。那就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3068呢，就问一些圣经问题。他问这个路德记还有士师记的问题。他说路德记拿俄米为什么说是耶和华降祸于他，耶和华让他受苦呢？是拿俄米犯了什么罪吗？那耶弗他的女儿是要奉献给神做终身奉献，还是要被献为燔祭被烧掉呢？这样就很难被接受吗？这样被烤了，为什么他们要受苦呢？
两个女性，一个拿俄米路德记，一个是士师记里面呢耶弗特的耶弗他的女儿啊，是不是奉献为祭等等。那拿俄米呢1:19-21说拿俄米自己说，哎呀，耶和华降祸与他，他在经历里面真的感受到受苦，因为丈夫也没有了，儿子也没有了，
还有摩亚也好像环境不太好，
所以呢他受苦呢不一定是犯罪的，是自人灾祸啊，他因着没有吃，那么丈夫就早早就下去别的异乡嘛，那么自人灾害，面对疾病社会动荡等等呢，都会让他经历里面呢很自然的感受到很痛苦，很没有盼望。这个也可能说，哎，他可能最想，哎呀，是自己丈夫个人的选择等等，所以呢你说是不是犯了什么罪呢？这个不一定啊，这个是人生，你跟我有时候也觉得面对难处呢苦难呢天灾人祸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叹的。
所以我们呢知道呢，今天我们经常谈粮食安全，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以前就是那个天气的变化还有那个耕地的那个变化，他们消化不了处理不了，所以呢就会因为天灾人祸导致有很多的改变。
现代社会如果你每天听新闻呢，哇，也有很多大旋风啊大地震啊，那么我们也是面对这样的状况。
对，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物流畅顺嘛，那有什么事我立刻给他运一些的救援的物资啊过去，已经好多了。所以你理解当时呢他们真的会面对很多的困苦。那这个是不是耶和华的降祸呢？
哎，我不敢说这个是神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归罪于神呢也不恰当的，但是我们应当有以敬虔的心去面对这些灾祸。
但是我觉得拿俄米起码很好，他愿意坦诚的跟神说，坦诚的跟神抱怨。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抱了一个前设，就觉得神是全善全能，全所有都是好的，好的才是他赐的，坏的就等于他拿走的。其实有些时候要想想，对你来说的好跟坏在神里头可能是中性。
其实在圣经里面啊，义人约伯他痛苦吗？他也是在 哪里来埋怨神呢？那么耶利米先知他痛苦吗？过坡家亡的时候呢，他也是来，他不是咒诅神了，他不敢了，他是咒诅自己的生日。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门徒，有时候神也了解你跟我的痛苦。好了，耶夫他的女儿呢是不是真的是献为燔祭呢？那么很多圣经专家呢有一大半都说是的，因为耶夫他太过不小心了，随便说一句，如果他按他的序言呢真的把女儿献为祭呢，这个是悲惨的结局。
那女性也没有什么地位啊以前。
对，但是有一些就不一定是这样理解，说哎，她只是终身不嫁娶，是这样的结果。但是
就是献身，就
对对对，
在圣殿服
侍。所以这个呢就 比较多，姚谦了解比较多的圣经解释是真的是纤维弦繁殖人，按当时那个时经是很悲惨。
但是你明白呢，士师记呢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那所以呢以前真的有把自己的儿女惊活，就是把这些儿女呢就献为人的那个燔祭。所以我也相信呢，在圣经那个年代的确是有把人烤掉，因为他们也还不掌握真正的信仰到底应该是怎么做。
对，
老实说以色列人呢，那个信仰的那个坚固还有稳定呢，是他们被掳去巴比伦还有归回以后，他们才有一个很明确的那个整个信仰应该怎么运作。
所以这些如果真的是献为燔祭悲剧呢，圣经留在诗句里面是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认识神，不要像耶夫他，他就是一个比较不是说愚顽了，是比较不小心任性的一个领袖。
所以我们要重读整个士师记的头一句还有最后一句，就是那时候就是个人
没有王
没有王，个人任
意
而
行。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呢，张姊妹问的一个问题，她说呢，祷告里头呢经常听到呢求主钉痕带血的手医治啊，姚谦牧师，那主已经复活了嘛，他的钉痕手还带不带血呢啊，这个肯定是995的问题了，其他节目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了。
也不一定，张姐妹很细心去想啊，很科学化去想，哎，主已经复活了，为啥还有钉痕手带血呢？那一般来说呢，这句话不管你是祷告还是唱诗歌祝福别人呢，都是有象征的意义的用语了啊。那么钉痕手呢，是耶稣为你跟我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标志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人祷告，哎呀，求主钉痕手带血的手医治你，这个很自然的表达咯，这个是强调耶稣他的作为是真实的，
还有在十字架是带来医治的，
而且也强调耶稣啊，他经过这种的苦难钉痕手来请拯救我们，他的同理心也是在的，强调耶稣的能力。所以呢，这个是一种不同的，你可以说是文学表达的方式。
那如果不是文学表达呢，那耶稣看多马的时候他的手有没有这个流血呢？如果圣经来说，就是你们把指头探入我的肋旁，探入我的手里头，你就摸摸我，那我怀疑那个时候
就没有了，
没流血了，不然他怎么样你看呢？他一眼就看出他有在流血了吗？
如果
是干了应该，
如果我们太过字面的意义去想每一句话呢，那么我们今天要唱什么钉十字架的歌都应当都不恰当了。
对啊，有没有想过钉十字架的那些歌曲很唯美呢？耶稣悬挂在十字架上，旁边有青山在旁边，他就孤悬在一个山上，就他一个，其实这些都是文学手法啦，对不对？那如果你要仔细认真的描述呢，肯定就不是这样，当时很多人围着耶稣基督的。
嗯，张姐妹帮忙可以回你这个问题。
所以呢，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用求主钉痕流血的手医治你，特别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医治的大能，但是他就不要将这个求主复活的那个钉痕手医治你，那可能那个就是
就困扰了
也不是复活以后还有钉痕，只是复活以后没流血
啊。okay.
但是我们可以用圣经的里头的一句话，就是启示录里头说，曾被杀的羔羊是值得我们敬拜赞美的，因为他胜过了死亡了。
阿们。
主啊救救我。
好，千位子问一个问题啊，他就说呢，有一个关于圣经的问题，就是西西家王的时候，在那个日影倒退了十度，那科学家推一推，是不是真的对上呢？还是那些科学家为了证明圣经上的记载都是正确的呢？
嗯，这个就很难说得清楚了，因为这个一方面是日历啊。那么古代的不同的历法是一个问题，埃及的有埃及的历法，犹太人有犹太人的历法，古巴比伦也留下他们的历法，所以这么复杂呢， 我们就很难说了。但是圣经记载呢，你说这个西西家王的年代，他要神的意志，他就这个
可以有一块云突然飞过也行。
那么约书亚记里面十章也说，哎，应着哎要神帮助他们这个打胜仗，哇，约都停留有一天之久啊，这个是不是事实呢？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呢，我们是相信真的这些神迹是出现的，但是你到今天说的怎么可以可能呢？科学家他们找到的材料是不是真实呢？这个要查证了，这个我不是科学家。
还有我们要用2024年的那个科学角度来解释这个3000年前的事情呢，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不会给他一个公允的答案的，你只能够从考古学来研究出来，还有用当时的人的那个思维来看出来。因为有些时候时间呢不一定是客观的，不是你一秒过去你也会觉得某些日子是我人生度过最长的一天呢、啊，那这个可以是感觉。
那么劝妹子这个问题呢，姚谦出信主都是40-50年前呢，也碰过。你说有没有这个真实的文章提供呢？我也忘记了。如果真的有，我们真的又再小心看看这些文章了、啊，是不是他弄出来，还是真的从科学的观点有关系？这个就要。请科学家来回，
要记得圣经是宗教性文献，你不要把它当作科学文本去解释，它是宗教文献。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为什么基督升天以后还要加上坐在神的右边呢？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因为基督升到天上是为了要显出他是教会的头，天父也借着他统管万有。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基督升天后还要坐在神的右边，这就像是你在学校里被选为班长，然后还给你一个超级酷的座位，就是可以坐在班长的位置，拥有班长的权利。他就像一个宇宙级别的班长，负责帮助管理和照顾整个班级，也就是我们了。他在那里不仅仅是个观众，而是在积极参与，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确保我们都能顺利通过人生这门课。而且他坐在那里也是在为我们带球，就像你有一个超级厉害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帮你说好话。如果你觉得人生这场考试有点难，别担心，基督会确保我们的灵魂状况良好，让你无论在上课时遇到什么困难都能稳如泰山。总之，坐在神的右边就是显示他的权威和关心，同时提醒我们基督一直照着我们，给我们加油打气。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主啊救救我。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回答教会关系的问题啊。姚谦牧师7291呢，他就说我爱人呢就以前在教会讲道，现在呢去了城市的教会，但是呢那边的人呢就不认同我，那我怎样可以因为我农村出来的嘛，城市人不认同我，那我可以怎样继续在这里实践我们的呼召还有使命呢？我已经良缘毕业了，但是他们还不认可我。
良缘毕业不一定是顶呱呱，要有自我了解。
有顶呱呱的姚谦牧师教授吗？
不，我的意思说，从乡村里面转到城市服侍呢，是一个很大的适应的过程。不单是你可能需要有这种的准备，很多我过去有的学生，他也告诉我：“哎呀，我是从农村到城市里面服侍，结果他也不适应，就回到老家了。”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是。人生一点磨练的经历。但是如果你说我真的要留在城市里面，那么你就要好好的适应。那么人对你有更 进一步的要求，这个也是自然的事情。但是最重要是你不要轻看自己，如果人轻看你啊，他这个是他的事情。我们服事主的人呢，要看神给我们的岗位、我们的恩赐、我们的位分，去好好的服事主。我们也要有存这样的信心，要不是一块你丈夫也鼓励你啊，支持你，你就但是如果你身在那个服事的场景教会，他真的对你不好，或者说他不认可你，你如果经过好好的祷告，你转换工厂、转换地方也是没问题的。
成立一个为你们农村人办的教会咯，可能有很多人跟你一样，都是来到了城市，被城市人看不起啊。
这个是一个考量，一个可能性，但是呢，我不觉得神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受这些环境性的因素影响我们太过分啊。你应当专注于神，让自己有的恩赐，让神来发挥。
主啊，救救我！
3449的问题也有点相似，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信主信到众叛亲离，怎么办呢？别人都不认可我。
哇，这个很惨哦！为什么我们信主到众叛亲离？
耶稣不是说吗？要爱我胜过爱你家里头的所有什么父老弟兄姊妹。
那第一件事情呢，你要认定你跟我信主是一件好的事情，一定是好的，有永生的指望，有主与我们同工。
可能大家都信那些的本地宗教，然后最后就觉得，哎，你为什么信耶稣这么蠢，信洋教？
我还没有说完嘛，我说信主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信主完后呢，不管你是传道还是一般的门徒呢，你碰到啊，你说最极端的情况了，众叛亲离。如果这个众叛亲离是真的是别人觉得我们这个信仰呢不好，他都排斥我们的这个为主受苦了。但是如果你的众叛亲离是你自己的回应啊、回答啊、关系跟人不恰当呢，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对，也可以是你觉得，哎，你不信耶稣的，你是差一点的，那这个态度就不一样。
如果你是这样的，跟还没有信主的人交往，那么你弄到众叛亲离是你自己弄来的，这个你要分清楚。
所以耶稣说，我们除了爱神以外，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觉得这个就能够帮助你，能够拉宽你跟邻舍的关系。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条问题，罗姊妹呢就说呢，教会有很多人呢没有受神学训练，就随便派圣餐啊，就在自己家里头聚会，这个很不对，我就拒绝领圣餐呢。那是不是耶稣的身体可以随便分发呢？
那第一，我们应当尊重圣餐，圣餐是基督教圣灵里面两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牧师、没有长老、没有足够领袖，他就自己来举行了。但是这个也不构成我们不领用圣餐的理由，是一个沟通，一方面
合一的标记。
对，一个你要尊重这个圣礼，这个圣餐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主理，这个应当是教会分派的。
嗯，对，希望你能够呢在圣餐里头呢可以抓住核心的要素，就单单是合一的标记，彼此合一啊。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短信13299661222，抬头995给我万峰、姚先牧师都行。那也可以给我们电邮995@良友1.net。希望我们呢今天在教会里头呢也能够真的彼此和睦啊，不要众叛亲离了，也得在那个圣餐里头呢好好抓住那个要点。是合一的标记。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